Hello， 大家好，我是崇爷，
我是鸡哥。
哇，鸡哥，嗯，你知道我这个哦？
对，今天应该是我开场
啊，是哦，那你开场好了，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忙家里的事情，
对对对，
哦，有一点就是身心疲累了，
是还好啦。其实在里面，因为我先讲一下啦，
是是是，
就是那个母亲大人有没有？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身体为恙，
对，为恙，然后就在大年初一有没有？
是，
就稀里哗啦的就去住院了，嗯，哦。先去急诊，然后就住院了。
是，
然后就是跟他以前看的科都没有这一个啊。年下就可能年纪大的心脏比较没力，有没有？嗯，那就有肺积水的问题啊。
是哦，心脏没力会肺积水，哦？
会，为什么？因为那个你心脏会把血液打到你的脚底啊、脚什么的，哎，再回流啊。
是，
那如果你打不
回，打不回来，
对对，那水分很多，像为什么会脚水肿开始？脚掌、小腿上
末梢在下面。
对。那就会有这种，
那严重就会肺积水。
对，那肺积水当然就会想要先那个利尿剂嘛，
是，
或等，
你先让它把多余的水分排掉。
对，还有你喝水又不能，就开始不能。
可是通常利尿会伤肾啊。
对 啊，嗯，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嘛。所以心跟肾有没有？以中医来讲，
是
心肾是水跟火，有没有？
对，
它是相生相存的。
是，
但是西医来讲，它当然要，它就会想要说先把症状给安定嘛，
先治标。
对对对，先控制。
是，
对。那
所以要先利尿，
对，先利尿嘛，啊，可是
然后再看肾的反应怎么样，
不是心脏，
哦，
因为主要还是要让它消肿啊，就
是
会传，
因为心是先解决嘛，所以我一说先让它就是利尿嘛，对不对？然后之后，但是还是要观察肾的状态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哈，就是因为有这个事情，让我看到台湾的医疗人员真的蛮辛苦的，而且我觉得新一辈的那个。年轻人有没有？
是，年轻医生。
对，我们常说很多人在什么躺平什么，有没有？我觉得这群精英，
你不能把他们精英当成是躺平族啦。
不是，我觉得他对啦，我没有把他，我是说
躺平族怎么会当医生？
没有，也
念不到啊，
也有医疗人员嘛，什么都很好啊。
是的，但我说医生他基本上是精英的嘛。
是是是，
你要他躺平很难啊。
对，就是说，我后来发现他这个现场的反应哦，因为我后来发现现在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啊，还有工具。有没有？尤其主要是工具，
都医疗器材这些，
都越来越迷你，容易携带。嗯，比如说他要照你超音波，有没有？
对，
哇，那或 S 超音波或者 S 光
是，
哇，它很快。那个超音波当然是你只要贴了，有没有？
对 对, 對，
它瞄一瞄，你大概就可以看到那个透视图了。
对对对，
还是动态的。
是，
哇，那 S 光更厉害，因为一般 S 光有没有？
嗯，
你不能移动的时候，有没有？它竟然像剧场一样，它就把那个好几片门这样门板马上搭起来。
哦，他不用到一个房间去，
没有，就在急诊室，他就直接这样。
哦，急诊室直接把那个铅板直接围起来，
直接围起来，
然后就直接打了。
那铅板当然是那个，
因为病患可能没办法移动嘛，
对，
然后没办法站起来。
这实在太神奇了，我懂我意思吗？
懂，
就是说，整个其实我现在觉得各种工作
是
很多相通之处，只是有的
应用在哪，
在应用在哪里。然后这个年现在这个世代有很多东西都在碰撞跟交集。
嗯，
好啊，言归正传，就是说哈。那就开始有住院的问题嘛。嗯，
那你说他初一住院，什么时候出院？
本来就初五就出来了，
初五就出院了。
对啊，可是呢，又开始就是不适应嘛。然后最近啊，然后他又就是去看门诊，本来是要看门诊，有没有？
是是是。
然后后来看完初礼拜一看完门诊，
嗯，礼拜
吃他药，礼拜五又去看了。
是
礼拜五看完好了一天，有没有？
隔天
到礼拜一又不舒服，又礼拜一又去看了，就连医生都说。我一开门你就来找我、他说
你都把他挂第一个
没有啊，他就会因为可以网络上再挂号嘛，
是是是，
其实医生真的蛮辛苦的，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他有夜诊，有没有？哎，随便从晚上一看也看到大概七十几个，哎，很夸张。哎，
你说整个医院的夜诊是有七十几个？
不是，他光他从晚上开始看，
是是，哦，你说排的病患有七十几
个？对，我们排到比如说我们排到72、
哎，现在老年化社会啊，这个难免，啊，
尤其
冬天，
对，最近忽冷忽热，
对，
我跟你
讲气候，
那个真的是病房你排不到，那排不到不见，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你到网络上看，哎，他有空病房啊，
是，
因为现在都有数据嘛，对不对？
对对对，
哎，什么意思说
没有？啊，有的是因为开刀啊，他有的是在排，还没有预，现在先留起来，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在猜啦，医护人员的流失也有一个关系啦。
哦，他要控制，
对，
他不能他收那么多的话，
他没办法照顾啊。哦，因为我 等到你真正 你也以前有看护的经验嘛。
哦，太多了。
对对对，那你就知道那个他到晚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很热闹的。
是啊，
对对，那这么多人的那个。
尤其里面又是大医院，
啊。对，那很多人的那个他的能力啊，其实我都很佩服这些医护人员，我讲真的。
嗯。
那个他有一个 有一个像，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打断一下，就是说，你看医护人员很辛苦，
对，
那他们的待遇应该要提升嘛？
其实是的，
对不对？这第一个，但是大家对涨健保费这种事，大家又会叫，你知道吗？
啊，因为现在大家一般薪资，
可是我必须这样讲啊，健保费你说涨个50，每个人涨50，其实就很有帮助啦。嗯哼，那为什么不涨？
其实现在最近那个像自付的药有没有
是
开始有在调涨？
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啦，就是通膨这个环境，连工资大家都在涨，嗯，所有成本都在涨啊。那我就说，像这种基础的医疗这种社会福利也好啦，哦，为什么不能涨？因为他其实负担，你我这样讲啦，我问你好了，你健保费一个月涨100块，你会有感觉吗？
嗯，当然，以现在的物价当然还好啦，
但问题是那100块全民去缴，
帮助很大。
对啊，每个月缴100块怎么会多？然后最近又有那个电费，不是说要调涨？
对，
说平均大概涨40-50块啊，一个月，那就民众该缴。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嘛？台湾电价其实是很低的呢。嗯，那请问涨50有很多吗？
可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的薪资事实上也不高啊。
是啦，但是你不能说，那你要他停电吗？就是让他破产嘛？也不可能。
可是人民就会一直觉得说，他一直就是说他的收入不够。
我觉得我们的民众真的，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啊。你说啊什么薪资没涨，啊你蒸奶一直喝，蒸奶一杯都多少钱？嗯，
就是说我当然懂，你知道
那个是享乐的部分，
调整自己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
花费了，
我们的自己的花费跟这种所谓也是花在你身上这种公共建设、公共福利，为什么大家会对这种公众的东西这么锱铢必较，但是却对自己的那种奢侈性或是没有必要的花费？我举个例子啊，蒸奶，我前几天看 YouTube， 蒸奶是排行那个什么癌症的第一杀手，
因为它高糖嘛，
高糖啊，嗯，高热量啊，
对，
然后有很多代糖什么，就是它其实是很不健康的东西。
其实有一个很糟的是，我记得有一阵子这个东西有到美国去有被禁止，你知道吗？就是这部分，后来他们就转成说啊，因为把它当做吃一顿饭。
我就不吃其他东西了，
就是它提供热量，
但它也没有什么营养，
严格来讲是啊，
它只有热量而已。
对啊，而且它茶叶的部分很少啊，
嗯，是跟几乎是不用谈的啊。
对啊，
所以我说这种，我觉得我们的观念要去调整。嗯哼，不能说啊涨什么东西你就啊怎么样，那你自己平常那种花费，哎 ，iPhone 那么贵都买了，那你跟你健康有关，哪天你就是会用到啊。
不过我到这次倒是可以，因为你照顾长辈嘛，有没有，嗯，因为你后面因为它有这个水的问题啊，
是。
因为你要排水，可是又不能喝太多水。
是，
因为比如说他说要喝1500cc， 可是严格来讲不对，因 为什么？因为食物里面就有
一些水分，
有水分，所以那个基本上以他现在的状况只能喝500。
哦，还反正不能多喝。
对，可是500其实很少，很快就喝掉了。嗯，因为我们后来都用那个小杯子拿药。
你是说他怕他心脏负担过大？
不是，因为水排不掉，哎呀，哦，你水排不掉的话，那他就要控制，所以每一餐有没有？
是，
现在都要做什么？就是说，
你的意思，我再对我把理清一下，就是说，你喝的水，它不见得是被吸收到膀胱排掉，
对，
它会变成从就是渗出血管中渗出，比方说就积水，
对 对，
就会变这样子。
对，所以现在常在干件事，每天早上一定要量体重嘛，
是，
看看那个体重有没有
是，
其实有时候落0.5到1都很好，为什么？因为那个得把水排掉，
是，
然后那有时候那个什么你。因为现在连吃也要称嘛，吃的就是说吃之前称，吃之后
称，你说称的是重量的，
对，因为想知道他吃多少东西，嗯，
要开始追踪，
对，然后尿就是尿几 cc 嘛，
对，
都有那个尿完之后
两杯，
尿两杯嘛，
是是是，
然后那个喝水也是嘛，再喝几 cc， 哎，还没有排便嘛，其实人有时候进医院就是能吃喝拉撒睡哦，就是最幸福了，嗯，因为你一不舒服，你吃的也少嘛，
是是，
东西也是那个。那一碰就知道，哎，欸，奇怪，怎么才那时候有时候才吃100-200克而已啊，
就吃太少，
没有，因为就只吃这些，其实也够了。嗯，说真的啦，
你说热量跟养分是够的。
像我这几天就是有一起陪伴嘛，
是
说真的，我刚才出来，同样那个阿姨对我很好，又故意把她饭多一点给我嘛，
对，
我还真吃不完。
OK，
对，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种，就是有时候是你一个习惯了，我真的是拉回来就说，
是
有时候你在外面，因为。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用吃跟喝去平衡生活里面的压力啊，
感官刺激嘛，
对，啊，事实上你的身体有时候并不需要这么多这种东西啊，哎，
啊，这没办法，已经恶习啊，这都是恶习惯了，坏习惯了，
所以
你过量就是一种坏习惯，
所以可以重新来审视一下。当然年轻跟老人不一样啦，我们强调，我只是说，哎，我后来发现这个 去计量这件事啊，
是，
会让你去察觉更多的部分啊。
是啦，那当然也是遇到了啦。
对啊，可是
如果你说你身体没无恙，又不会去在乎这些东西、
啊。但是，所以你还会想啊，这个有时候人家说就是，这也是那个长辈送你的礼物嘛，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用老化这件事也送你提前的礼物，让你去
察觉，就让你去看到嘛。
对，我讲一个不瞒你笑的事情哦、喔，因为你上个厕所，忽然间噗，好大一个声音，我都觉得哇靠，觉得这世界是不是？因为你能正常的在那个医院里面，你能正常的。
我知道，就是吃喝拉撒睡都是正常的，就是相对平躺在隔壁的或是谁的，你会觉得哇，真的是，
因为他在里面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问题，而且现在家里都有，最重要是什么？大家都有工作嘛，
嗯，
所以看护的话，像有的他就安排那个外籍看护，
对对对，
那外籍有时候其实蛮多的啊，因为有时候
大部分医院里面一半都是外籍啊。
对，因为有时候两三天没有看到他的家人，都看到那个外籍。
对啊，对啊，对啊。
他的家人来还会偷偷问你说他有没有偷来。
你说你要我帮你监工，你要付我钱？
没有，我倒没有，我都要围上去跟他说有，不然那个其实那都蛮辛苦的、啊。
我懂，我懂。好啦，那你说，因为我觉得今天特别聊这些议题，是因为其实大家其实社会人士到老了哈。先不要讲说我们啊，就是我们都有长辈嘛，大部分都有，
对，
绝大部分都有。那你说你在这种遇到这种就是老人家他开始生病啊，有一些就是慢性病也好等等啊，那你觉得给你什么样的感触，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感触就是觉得第一个，我们当然大家都一直说啊，健康是最根本的嘛，
有人变口号打嘴炮，
对，可是常常说真的这个。嘴巴是这样讲，可是真正去落实又很多困难，又遗忘嘛，或者是尤其比如说，
因为你可能还没有你自己没遇到嘛，
因为他没有到那么切身之痛，
是是是，
你到医院你就是会发现，真的叫不见棺材不掉泪，
嗯，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你
不见医生不养生，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现在不养生，以后赚的钱就是给医生，
是是是
就是这种话，
是下联，
就是这种。但其实医生也不见得是赚你这个钱啦，有的医生真的蛮
辛苦
的，对对对，
其实也是他们认真啦，
嗯，
觉得说啊，就是我多看一个就是减轻病人的痛苦，
我发现这个是就是医生的 EQ 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一天要看那么多人，有没有，
对啊，
还要去巡访，其实很多医生难怪也活不太久，你知道吗？因为压力实在太大，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我觉得不是只有福利啦，
嗯哼，
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愿意当从医人员，从医不见得是医生嘛，
对
对不对？护理师、护士也是，
护士也是很棒啦、啊。因为我刚才讲嘛，有时候排便排不出来，他帮你塞透面球，有没有？嗯、那个像我姐就跟我说，哇，他那个护士那么伟大，把那个伸到那么里面去，
是是是，
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有时候，
我个人认为啦，医师如果我的，就因为我大概了解他们的行情，
嗯哼，
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薪资应该要超要 1.5 倍，
嗯哼，
要现在他们平均的 1.5，
嗯哼。
他们赚更多是正常的，因为现在的工作压力是更大的，
因为他量有没有？他有量算少子化，
而且他们还要不断学习。
对，
因为有新的科技，你刚才讲了新的仪器
啊，
新的药啊，
是啊，
新的手术方式
啊，
他们还要不断进修。那我所以来说，他们的收入应该要跟着涨，这我自己跟房价要一样。
你讲这个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现在那个都数位化了，
是是是，
所以以前他开的药、吃的药有没有矛盾啊？有没有中毒、有没有过敏？甚至说。他现在有新的症状，就是之前要怎么配合吃？
是，
那有的能不能吃？
嗯，
那他像那天去看门诊的时候，他马上就在查、啊。
是是是，
其实他也是得搜寻啊，因为他或者他没办法太多。
这是一个嘛，对不
对？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因为你收入提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再来是护理护士也是，
嗯哼，
护士应该要 double，
嗯哼，
他至少比现在收入多一倍。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比较合理的，
不然我觉得真的会有缺工问题。
对啊，但谁要做？
因为久了有没有？
讲难听点，现在就是很多父母亲以前是会希望自己女儿去当护士啊，在我们那年代有没有？
嗯、
因为女儿当护士，老公有可能是医生啊。
对对对。
但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宝贝女儿，因为少子化嘛、
嗯。
啊，什么叫女儿去当护士？
嗯、
去帮人家把屎把尿，他们就有的想法就变这样。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所以我才说应该要让护士的收入要 double 才对、嗯。我的看法是这样。
其实以前你看哦，这些工作都有给他很多荣耀的。就是包括荣誉的部分，
就是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我觉得现在都太，
而且那个还有没事乱告人，有没有？
对啊，因为
告医师干什么？
像那个，因为他，因为我后来发现这尤其外科医师真的不好当，因为比如说他昨天建议他那个 不见得要做我们另外一张 一床有的，他就、嗯、我就听到他建议他嘛，就是说、嗯、
应该干嘛干嘛干嘛，
不要做支架，做绕道导管，或做心脏修护，不要，他说你去换换一些心瓣膜，
是
不见得比较好，
是
而且死亡率到三到五、嗯欸、然后但是你修复死亡率只有 1% 的风险。
我是觉得大家是如果是病患，不管是家属还是你自己，真的到医院你选择到这家医院，我觉得你就完完全全百分之百信任医师的专业啦。不要说万一，就算万一怎么样，也不要回过头啊，为什么不早知道，不然怎样怎样。我觉得很多医疗纠纷都是这样，在扯这些这种事情，我觉得人真的是人各有命，你懂吗？富贵在天的、啊、应该怎么样就相信他们。
我相信医生，大部分医生啊，当然我们有少部分，我们可能我觉得大部分医生都希望病房会好嘛。
是，
就像昨天我有讲一个嘛，有一个他今天就要出病房了嘛，
嗯，
然后那个主治医生就来跟他讲说，阿姨那个恭喜你哈、
哦，以后不要，我不想
再看，但是如果如非必要，我们以后不要再相见。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因为他这个虽然是讲不要再相信，事实上就希望他康复嘛。
是啊，是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而且你知道这话是什么？在大概是半夜11点多的时候，
嗯，
就是说他最后来，就是因为他才刚做修复手术完，
是是是，
他才过来来巡房，已经11点多了。
OK， 哦，那也是忙得很晚，说不定还开刀后再出来、啊。
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什么门诊？
哦，他是门诊。
如果晚上。门诊的话，你看70几个、嗯，像那天我们看一看都10点多了、
欸。像我是知道了，医生像一些门诊医师有没有？他们平常看门诊嘛、嗯，有找门诊玩门诊。那你知道他没有门诊的时候在干嘛？
他也要进修啊。
没有没有没有，他在开刀。
哦，
所以他要空出其他时间时间开刀，他并不是闲着。
对对对，
只有少部分那种不开刀不动刀的，像内科啦、嗯、他们可能就门诊之后，他们可能自己外面有诊所，他们可能就去外面开诊所、嗯。可是像外科医师，他们基本上门诊完之后，他们可能。剩下时间要去开刀，就会有这种状况，所以他们其实是很辛苦、很操的啦、啊。
我是觉得其实台湾人哦、喔，还是有很多很可爱的部分、善良的部分、啊、在医院你还是可以常常看到。
我觉得医院当然是一个很清楚的范例啦，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运作，其实我个人的观察，其实只有3-4成的人就是默默的在支持。嗯、比方说像做社会的福利的工作者，嗯、我举例像社福单位。嗯或者是一些慈善机构有没有？他们在是他们收容了一些弱势的人，
所以这次有在讲，像最近那个儿福不是出问题吗？
是是，
德里嘛，什么是？就说不是赖清德的总统，将来的总统嘛，也出来讲说、嗯，不要因为这件事打击到社工文化嘛，
对
对对，因为很多东西是社工他们在支
持。其实这社会会安定，是很多人伸出手，很义务性的在做很多的事情。嗯或是超出他微薄的收入，可是实际上
对
他要付出的东西是更多的。
不过照这种趋势，我这样看下来哦、喔，
嗯
，AI 可能会是越来越难免的趋势
啊，人手不足啊，
对，你知道吗？我那天大概11点多下来的医院了嘛，大厅啊，看到就看到因为大厅就是白天很热闹，晚上都那个
就没什么人，
几乎熄灯了嘛，
对对 对, 對, 對，
做急诊室都没有亮的，
对，
就看到一个。好大的扫地机器人，自己在那边巡逻扫地的嘛，
嗯，
就是
没办法、啊，
对，就是
你请可能请不到人扫地啊，
对，而且这么大一台，他自己在那边，因为我们家用都很小台嘛，
是、
啊、他那很大台
啊，我但这就是趋势，
对对对，
所以说好，然后我们回到正题，就是说你说那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
嗯，
就说你遇到这种状况，你觉得就是你在当家里面有长辈遇到这种生病的状况，你要最好有什么准备吗？
你当然，你这个，你大家要做取舍，像我们就开始，因为你就算看护有没有，
嗯，
你像我们有3个兄弟姐妹嘛，那就算但也各有各的家业啦，
是，
对不对？然后又工作啊，那你请假，嗯、就算轮替有没有？
是，
其实也是很可观的、啊，
对啊，那会变成一种
对
压力。
那你接着就是有时候也会讲说，哎、欸，那如果变长期，你可能就要找看护啊，
是，
那你看护的话，你就要有费用啊，
嗯。
对对，当然你的费用还有你的就是长期的那个你要去思维，尤其慢性病
是
你一定要去思维的、
啊、那个钱的部分呢，
对啊，钱的
部分 你觉得大概要准备多少？
这很难讲、欸、这个你这个
因为你刚才讲，因为我们健保会给付蛮多蛮大部分的嘛，
没有这个会这样子，比如说我、那个、
但是你刚才讲看护那些都不是啊，
对 啊我听到比如说还有一些药，
像有些特殊药是没有补，
对，然后或者是像那个像举例好，像我们有一些朋友有装支架，有没有？
是
支架也有健保补助哦。
然 啊，但是他有的是比较好的就没有、啊、
但是但健保补助的那可能那个
这个比较差一点，
失败就是说堪用率可能的年限就有限嘛，
是，
那你等于你过阵子你又要来
了，懂，对，要再开第二次，
对，那时候通常会给你选择说那你要不要选择这种比较好的可以久一点，那大家一般这个抓到体内的有没有人大家
好啦，我就觉得就我们带股我让我用数字去喊好吗，一个老人如果他开始有住院的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他就会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因为老的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要常常进进出出。那如果是一个已经还有就是还有工作的家庭，那你家里有老人需要去照顾，
对，
那你可能当然你就有可能会请到看护，
对，
哦，当然或者是你刚才讲的可能有额外的用药或者比较好的医疗设备，
对对，
然后等等，那这些东西你我就喊个数字啊，你觉得100万够吗？
应该是不够。
那200万呢？
200万要就是看时间嘛，你懂意思吗？
如果2年呢？
我觉得一般的话，可能要300到500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
哦，大家有听到没？300到500万哦，
应该是一个跑不掉的。
那如果是自己耶，像我们膝下五儿女的，
这个就。因为所以我在跟你讲 AI 会是趋势，
有啦，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会遇到啦，
我跟你讲
帮我们擦屁股应该是机器人，
对，我跟你讲以后你那个我相信，因为现在你看病床也越来越发达，
我相信以后一定有扶你起床的机器人，
不是搞不好那个病床就是机器人，你相信我讲的，
或者是那个病床马桶什么都有啦，
对啊，因为你现在
以后遇到
有的那个，
但那也要花钱买啊，不是这么绝对不会是便宜的东西啊，
反正我懂你要讲什么，就是说
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医护就是医，所以你知道有一些落后的地方啊，我不是在台湾啊，我也不要讲哪一国，免得就伤人哦。
是
我所知道的会变成这样，他们都帮老人准备，就是说，比如说60岁有这种状况，比如说准备20万，
那个是
那不是说70岁准备10万，然后
干嘛？
就是说用完有没有？
嗯，
很多他竟然回去，他知道他自己也治不好，又多花钱，也没有钱可以治。他有时候就过来，比如说我这个哎朋友，咱们下辈子见了
啊。万一我走了，你
不是不是不是，他回去他可能就喝农药就走了，
我就自杀。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也不能太拖累。
我懂，拖累他家属嘛。
对，然后这种状况就是不正常死亡，在某些地方是很。
到底是哪些地方？
我不，
你说对岸吗？
对岸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岸的，反正就是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哎。
不是台湾吗？
嗯，不是台湾，台湾早期也有这个现象。
哦，就是不想拖累。
对，因为台湾有健保，其实救了不少人、
啊。是啊，是啊，当然当然，
对
对，这也是他的
价值。然后喜盛好像到明年也开始有给付有补助哦。
哦，是的。
对，
嗯，但不要喜啊，喜的都是一辈子。
可是台湾的这个肾脏问题，
我知道很严重、啊，
蛮严重，
好像四个还几个就有一个。
啊，糖尿病也是。
啊，就吃糖太多、
啊。对啊。
好啦，所以刚刚300万是一个很清楚的指标，那还是现在。你随着通货膨胀，也许在10年就要400了、
啊。对、啊，因为你现在100，你算100嘛。
所以各位哈，你们就是赚钱不一定是不要今日有酒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哈。要想到我们到这个年纪了，不只是要帮父母留一份，或者是自己要留一份。
嗯、
但是当然，我是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万一没有钱，但是这跟房子是有关的，就是说、嗯，我觉得房子不一定要留给小孩。
嗯、哼，
我的看法是，你就。把它
变
现，或者是说跟银行贷款。
嗯，
万一到时候你走了，那个房子就留给银行算了。剩下的如果银行有残值啊，再看要给小孩，还是说你要捐出去、啊？
而且，但是这个可能现在要赶快把握这几年。这种以房养老，所以我越来越知道这个
是
这个可能性会
越来越大，
越来越少。
哦，你说银行因为怕太多这样赚，
他那么多房子，
他们就一堆烂房子。
其实现在很奇怪，就是。嗯，你知道连屏东的房价也稀里哗啦涨，我们在少子化状况下，你懂我意思吗？
我清楚了，但我觉得这个是对不起啊，你讲到这件事，我觉得是一起是就是怕死的这一群人啊，
嗯，
就是集体的意志啊，
嗯哼，
就因为他们都是房产的拥有者啊，
嗯、
都六七，大概我相信都60岁上下了、嗯，或者60、70，他们绝对不会让房价跌啦，
嗯哼，
因为那是他的财产嘛。你懂吗？
其实这种东西有都发生在很多地方抗
议。其实我觉得全世界为什么都有这种状况？因为战后婴儿潮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已经都是退休人，
嗯，
很多了。他们唯一他们已经没有收入了嘛，合理啊。
对，
所以他们手上就是有这些不动产，他们一定要维持这个不动产的价值，否则他们会 后有危机感了、啊嗯。我举个例子，假设你退休了，
对，
你就是有个房子，
对，
就房子一再叠价，你会不会觉得恐慌？
一定的、啊，
因为你没有其他收入，你只靠社会补助或是一些退休金而已。你在没有收入的前提之下，你当然不会让房子叠价，所以大家会 hold 住那个价值、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解决这个就是这个状况
房价问题、啊，
对它不它也不是讲问题，它是个现象。
对
这个现象必须等到战后婴儿潮过了，
对消退掉，
它才有可能恢复正常。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口比例不均，它有老化的问题。
对
老人家太多，他不会希望自己的房产在临终或者在他老年化的时候是贬低的啦。嗯。尤其是台湾是一个算富裕的国家，大家不会，大家都是有财务，尤其是老人家都有财务的那叫财商、嗯哼，对不对？就是有财商，我就理财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不可能让房价跌的。嗯哼，我 hold 在那，我就算没有租出去，可是对银行价值来讲那是存在的，没错吧？因为市价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会把它 hold 住。嗯哼 ，anyway， 反正我真的这个扯远，只是说我是觉得大家你没有存款，但是你有房子也是不错啦，至少在你老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要看病没有钱。
对，
只是说你就想跟他讲可能银行也许会收啦，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那你趁你房子还有价值去变现。
我是觉得以台湾这个状态目前除非现在改变了、台湾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饿死啦，没有饿死这件事啦，
是
甚至你入岛也有社工会把你就是可以去送福送救
送饭嘛，
对，就是甚至你孤老死只有一个人，有没有？我们有时候在那个
有啊，有一些社福专位，他们会去，就是
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像那个殡仪馆的时候，是也是有一个小牌位给他嘛。
对对对，
就是在台湾，你拥有一个最底线的 support 给你，
对你不会说不得好死，你会有个善终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你不是想要做最底线的这个，
对对对，就是都是靠救济的这种。
对，你比如说你想要用好一点的支架，
是
我等等等，那你可能就要真的要预备一些啦。
啊，我觉得就是钱呐、啊，就是要活得比较不会那么痛苦。我说，尤其是老的时候，钱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对啊，因为你毕竟你想想看嘛，交通啊，
是是是，
你包括那个，像最近我因为有这个需求，有种长辈会寄那种什么那个什么，连那个以后坐车去看病也有补助哎、
欸。啊，真的、哦，交通费也有。
对啊，不然他们也开始跟计程车什么结合了嘛。
是是是是是，
就也去扩张这个。这个有的，因为有的空车就像你讲的都是空车嘛。
好了，那聪宇，我们讲一个实在的、那你从你照顾老妈这件事情，那你觉得我们应该现在要 做什么准备？
一个当然就是正视健康这个问题，
就开始要重视，
铁定要健康嘛。就
是
你不健康，第一个你我讲白了，食之无味嘛，你连吃都、因为你身体。
那、你觉得几岁就要开始注意？
当然越早越好啊，因为我讲这句话是有因为。以前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嘛，那种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现在五十几嘛，
对，
然后就有这种五六十的就跟我讲说，哎、你到我这年纪你就知道了，我就说你娘嘞，我知道嘞，我，然后他讲完他的有没有，我继续过我的爽日子，
对，
那现在我到、
人都是这样，没有遇没有踩到坑的，
都这样，其实我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谁知道这个吃亏可能就。有时候是
那人人的 EQ 就没那么好、啊，
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嘛？你看那就躺病床哀哀叫的时候，哪一个不掉泪？
对，
然后再固执的人，像张飞，不是看到病都会示弱了吗？
对，
你有看过像我们一些人脾气比较硬的吗？真正去医院一趟回来有没有？你会发现他就变得比较谦怀一点。
是是是，开始换了一个人，
因为身体就是你的那个，你可以不屌所有人，但是你的身体就跟你如影随形了、
啊。是啊。但是对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开始要有察觉啦。
对啊，
因为最近我刚好我们公司有两个同事，他们有一个离开的，有一个是留职停薪，其实都蛮年轻的。
是，
你知道他们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
自主神经失调。
哇，那个
就是没办法睡觉，
那就是那个啊，交感副交感。
对对，他真的失调了。就是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自主神经失调？就是自主神经意思是说，他不是用意识去控制，
对，
比方你的呼吸、你的心跳，哦，你想睡觉，你的一些内分泌的东西，哦，那是你没办法用意志去控制的东西。那它就是控制一个生命体的一个生物了，就像控制我们身体的正常的运作。
就上帝给你的那个。
对对对，它就给你一个机器，一个维生的机器。那这种神经就是控制这个机器的神经的大脑，就它失调了，它会让你在休息的时候不休息，它会让你该亢奋的时候不亢奋，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反正就会你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他可能在其他的血液跟尿液的指数是正常，没什么事情啊，可是你就是觉得浑身不对劲， 哦，就是觉得很累啊，或者
他没有睡好啊。
那这睡眠只是其中一个指标，有些人可能有睡好，可是还是失调，就是他还是觉得怪，觉得累，觉得不起劲，觉得沮丧，就是他会有那种，所以很多人就是目前有这种。
那个有时候是心因性，你知道吗？
都有，没有心因性，绝对是最大的成因。
对，
因为其中一个同事，因为他是两个小孩子的爸爸，他然后老婆又家庭主妇，没有上班，那全家的重担都在他身上。
对，他压这个压不过去，
然后时间一长，压力就很大。
对，他喘不过气。
对，然后可能自我要求比较高，那这样的人就会容易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心理压力太大。那我现在只是说，
因为他几乎是什么，每天都引擎全开啊。
他不全开，他赚不到钱了、
啊。对啊，可是他全开的结果、
就是，那就是把自己逼，
像引擎烧热啊。
对的，烧就挂掉，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就是已经那个叫引擎烧掉，以前叫什么？骑摩托车叫什么？
爆缸、哦。
对，要爆缸。对啊，缩缸了哦、就人已经缩缸了，所以他很多东西都不协调。但我是想说，现在重视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要更早，那你刚才讲没错了。像我刚才讲，那两个人都三十几岁而已。
因为现在我因为我发现最近很多疾病都开始年轻化，
是
因为那个一个是三 C 产品啊，我讲白了真的啊，第二个像你知道我有几个那种年轻小伙伴啊，现在已经有才不到三十，已经怕有青光眼了，
那太
因为他们在
都玩搞手机，
对，搞手机啊，
是是是，
对，就开始有这种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人对自己身体是不认识的。我那天也是跟那个刘子婷那个我们的同事在聊，就是说。你其实现在当自主神经失调，因为他说他现在都睡不好，有一段时间好几个月，他其实就发现他其实不认识他的身体。他说他对他的身体的状态是很
陌生的。
对，他觉得这个是我吗？就是他算是我的身体，可是我对他，我好像对他欲所欲求。
因为就每天就是把他就像车子一样啊，就是用他。
对，然后他也没保养他嘛，然后就是又纵欲，我纵欲不是那个我讲的欲，可能是口腹之欲也好啊，或者是懒，就是感官相关的东西，他没有真的去训练他的身体，或者是去察觉他身体有什么违样，或者是过度操了，就是把它操坏了。然后，其实现代人都有这种过度使用自己身体的状况，但是他过度使用并不见得是劳动性的使用，
对，
而是感官，比方吃过好，
因为就是我觉得人会这样，就是补偿作用嘛，就觉得说自己耗能。耗在哪了？他就想
是，
他认为说吃这些东西可以补偿回来啊。
但不是啊，你怎么会？
就因为往有时候你的身体不需要这些东西，你有反而更大的负担
啊，就变成瘾嘛。
对，会成瘾的、
啊。哦，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当然你越早去察觉你自己身体的状况是一个了。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我们刚才讲的是你要有足够的
对、啊、安全的
就是钱呐、啊，
对对对，
这是一个。
因
为你可能到时候照顾父母亲，可能也没有时间。就像你跟他讲，那你可能要请看护。
对，
那可能父母亲还要用到一些东西。
你不要讲，很光人一辈子很多东西都要钱的、啊，所以大家才会一直拼命想要赚钱嘛。
但是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不是你的意思，我懂，就是说去
想要钱的人很多啦。
对，但是说用到真正的需求上的这样。
但是没有真正在做赚钱的事情，或是让自己更多财富的人很少。就像你刚才讲健康也是一样，大家都希望自己健康，但是真正。我举个，我想对我上次常开会，我就常问同事啊，你觉得你今天有做哪件事是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事情？你要提一下。
对，
没有人讲得出来啊。
嗯哼，
那所以就跟钱一样嘛，我想要很有钱，可是我根本没有在做，
就是赚钱这件事。
我想要健康，可是我也没有在做赚健康的事情。其实我们人常常就是很相反，
对，
想的跟你实际上做的都不是两码事。
我在说
口是心非啦。
可是他也不想口是心非，但是他就变成这样，
口非心事啦。就嘴巴也不是在做那事，心里面想啊，但你的行为都是做不到，都没有在往那方向走。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啊，通过聪哥的这个聪爷的这个
初一流浪记啊，
没有啦，就是你刚好遇到妈妈的状况嘛。
这个什么，我会觉得哈、喔，这个是你家只要有长辈，甚至我们也开始出劳，像我状况也开始出劳了嘛，
是。
我们现在50岁，
我有啊，我像我有老花、啊，我也在。
你不要讲出老，你像是上次你家的狗有没有？
是是，
我
也是搞
的。你的毛小孩也是啊。
我那个十个月过的是
對、啊。对，他是不会讲人话，不然他搞不好那时候他那个人话，但是也够让你难过了啦。
当然，
对
因为毕竟都是家人嘛，
你跟他很有感情的、啊。
是是是、
啊，尤其在那种无助感，你知道吗？那种就想说啊，可以，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是第一个把握相处啦，就是要把握相处的时间啦、因为人一定会老啊。 任何生命都会生老病死，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觉得要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
对，
比方说，哎，整父母亲开始生病了，然后才发现以前没有好好陪他，嗯、没有好好正面看过他，或是没有真的在乎过他。
我讲白了，你甚至你连陪看护有没有
是，
都是可以看到你跟他的情感嘛？
当然啊，当然。
对啊，你才会开始
有。有时候说真的，现在大部分人其实跟父母亲蛮多的啦，我觉得都是有一点疏离感的、啊，因为可能都没有住在一起嘛。
对，
那所以父母亲现在变怎么样，你不是很清楚。然后他们的身体状况，你也不是很清楚。其实蛮多人都是这样，都以为他们都会好好照顾。当然，我相信他们也会就尽量不要去烦。
我是看到在，就是我这几次的住院的经验，这两次的住院经验，这让我发现，就是有两种嘛，一种是他的家庭结构还很亲近嘛。
是，
所以那个像孩子有时候都是下班就赶快过来、啊，
对对对，
有这样的啊，有那种、真的你
就
是、
是只有看护而已，
就看护。然后我看到是台籍看护变外籍看护，外籍看护又变台籍看护，
是，
好像没有那个就是
没有连续啊，
没有看到比较少看到家人、
啊、哦，都是看护在
对啊，有时候感好像是看护很有家人感，因为那种外籍看护大概都每天早上哦，
是
就打个电话好像回。老家去，因为他讲的话我也听不懂
哦，就是可能印尼话，
但是你大概可以听得懂他在跟家人讲话。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要到老再这样了。我觉得平常就像常常人家讲说，心里面常念南无阿弥陀佛，的目的并不是说要修行，而是你念习惯了，你到走的那时候前一刻你才会我不会忘记了。就是你我或者是有很多我这样讲，很多人都不在乎自己的健康，会常常有一些歪理，有没有？就是说。啊，你看啊，他不是每天跑步啊，然后他还是得什么肺癌啊，他也是怎样的，有没有得什么样的？
有啊，最近有那个什么发明跑步机的人活到几岁，有没有？就是有一系列那个、啊，
然后就讲这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歪理啊，但是很多人会听进去，觉得好像哎、这样讲也没错，
因为
我的意思是，我听我讲哦，我的意思是说，好啦，你说那个跑步很认真在运动的人，他还不是这样子忽然间就得什么病走？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如果没有做那些事，是不是更早就走？对不对？那就是所以放到每个人身上，不要变成你懒惰的借口。照顾自己的健康，他其实不是只是真爱自己的一种体现，他也是爱你家人。因为你不要让你其他人在乎你的担心。
其实我先讲，我不要说什么为别人着想，这都
太遥远。
对，光为自己好，你光为自己，你要吃好，好不好？因为你身体不好，你怎么吃得好啊？
你也食之无味啊。
对，那个咸，那个因为你钠离子跟钾离子一改变，有没有？
对。
你要么那个吃起来平淡无味，要么都觉得很甜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食物怎么变那么甜啊什么的？那你根本，我就最近我娘最经典台词就是啊，那看起来东就好假，那夹起来不好假，
弄毛逼啊，
就是看起来都很好吃，为什么吃起来不好吃
啊都因为当然他们调味料都会减少啊，
还有你的身体有没有
是
离子改变的嘛？
哦，
啊是，所以说光要回到
你要享受，你要有好的健康，
对
好的身体，
不然你享受不了了，
对啊。
你要不管你要，
但是不能一直享受，很多人就是太过享受了，
是是是，
身体无福消受，太过享受，身体无福消受，
搞到最后不是因为劝那个，我要就是把我那个当年教训我的那个长辈附身了，我现在还是就是提醒那个现在比较年轻的听众哦，
是
我跟你一样年纪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今天跟我小，
这件事情刚好我们讲了，就是我刚才讲不是说身体真的无福消受，
对，
有太多享受无福消受，我今天刚好看到那个谁啊？那个 NVIDIA 的执行长叫什么？
黄的那个，就是那个回答的那个、啊，
对，
黄总吧？我怎么忘了？
好，没关系，反正他就讲哦，
黄仁勋的，
黄仁勋他说了，人家刚好在一个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吧，就是一个座谈会，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有一个教授问他，你有没有什么给现在年轻人可以成功的建议？
对，
就因为他毕竟现在成功，
对，
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给他建议？让大家更有成功的机会，他就说：“我希望在场的学生、毕业生，你们可以遭遇到更多的挫折。”
哦，对啊，因为他会提才会学习啊。
意思是说，你要怎么成功？你要很快成功啊？那请你先接受所有人生所有的挫折，大大小小都来吧。
尤其在你年轻的时候，
对他说：“你越早接受，就意思是说你是，其实这个讲的是对的啦。
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还不管体力啊。”或身体、啊，
你还撑得住？
你撑得住嘛？
啊，你还有再从头重新
练功啊？
对啊，你要重新开始的机会、
啊。因为你要老的时候，你就
没胡啊，
气若游虚的，再来给你打击
啊。其实人生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很多人到后面 阴沟里翻船，就一辈子就爬不起来。
我跟你讲，最近最好玩是听到以前学校的一些比较老朋友，他们就留言嘛，留在他们自己的，就在讲说原来在学生时候发光发亮，有没有？不见得是这个，重点是出社会之后，有没有？
才是开始
真正练功夫，要有练好有本事的时候啊。
是，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要有那个。
其实也是时也运也啦，未必。
当然有机运的问题，
但自己修行
也
很重
要，
要
被准备好。
对啊，
你像，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会遇到挫折，通常都是你做了什么事，
对，做了错的选择啊，或者做了错，
就是你有做选择。
对，
我先不要管对错吧，
其实
代价
对啦，其实用对错看这个挫折，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对，就是
有时候你就是得去试嘛，
就是行动嘛。
对啊，你不试你怎么会碰得到？你怎么知道？因为连问题有没有？你知道，你像你现在事业经营的不错的人，你应该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不去真正经历这些事，你根本不知道里面的 detail。
对
对对，
那有时候你到最后，也许你都太顺风顺水，你后面那个大跟斗，
我讲白了，如果说你才刚创业第一年就给你一个黄袍加身，我看后面那个，对不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是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讲那件事，并不是讲说什么事情，因为只是说健康，回到健康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先越早知道人生的生老病死，
对，
你真的搞清楚它，其实你会对身体这件事情，
对
自己的健康呢，你会有一个比较全，就是完整的一种观念、啊、而不是一直纵容自己的欲望。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没有遇过这件事情，或是没有真正亲力亲为一些事情，他没有看到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他可能就肆无忌惮。那绝对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对啊，大家都有侥幸之心嘛。
对
对
对，尤其这种健康这种东西，我觉得都过于偏于侥幸。
但是要相信，我没有那么倒霉，这个几率绝对
很大，
绝对小于那个被雷打到这件事，所以一定中弹几率比较高啊。
对啊，所以就总会轮得到嘛。
对，因为你会老嘛，就这个老人那个老的，一旦到一个老
的时候，而且很多人你也知道，现在文明病是都在年轻化的趋势嘛，
对对对，
癌症也是啊，所有东西都是，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扣谁，不要觉得自己还年轻。
饮食的部分真的是很重要，食物的来源啊，食物的来源，还有你吃吃喝的。
你看，像最近不是用那个什么什么苏丹红，对不对？
对啊，
哦，那个就
是拿工业，它是那个工业的，
它是染剂啦，然后加在这些就是看起来红红的东西，
它要让它好看，
对吧？
因为辣椒你知道吗？辣椒
就是要红，
有时候会氧化，知道？
对对对，会黑掉，干嘛？那就让它保持。
啊，其实我们现在都有点变成是都要看好看的。
其实我说真的，像年轻人说这个东西好吃哦，他其实吃的都是加工的甘味粉啊，或者是这些甜味剂啊这些。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就是说你吃惯这种比较重的东西，要不要？
是
真正的口味，
真正天然的，你会觉得难吃。
对，而且太淡，
对、啊，就没味嘛。像有时候那种高档的什么海鲜料理啊，它其实都是清蒸，有没有？或者它就是像铁板烧，它基本上没加什么。
真正高档的不会加，
他就给你吃原味嘛。
对，他
但是年轻人就不爱吃啊。
不是不是，而且高档食材也贵啊。
对，但是我说年轻人会觉得难吃啊，因为他觉得好吃的东西是那些甘味剂。
我们讲过这个辣的这件事有没有？
是，
你知道中国人吃辣是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你有听过胡椒吧？
有
胡椒一想到胡人，
胡人嘛，
对啊，那就唐代嘛。
是是是，哦，所以是那时候来的。
那不是，那是胡椒胡椒不太辣。
是是是，
那辣椒呢？
不知道，
辣椒是明代才开始
啊，才有吃辣，
因为从南美过来
啊，真的、喔，
对，
辣椒不是中国原本就
有，没有，
所以辣椒是外来货，外
对对，就是以前他们
舶来品，
所以以前的之前的那些皇帝都不可能吃过什么麻辣锅这些事，
是是是，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嘛。
哦，
那可是
那四川吃辣是怎么搞的？
对，是后来、啊，其实川菜真正的不见得只有辣、欸，是错误的。你去看那个传统的真正的做川菜，
啊、
一个菜系人平衡，它就是它不可能只单一味啊，
是
的、啊，那就是。因为你知道辣这个事情，我有看过一个辣的历史哦。他说，其实辣人兴起常在移民中间，有没有？或者是比如说像大家都是，比如说都北漂哦，那大家聚在一起，辣可以一点辣就可以让你吃配很多的饭
哦，
就是说
就是调味啊。
对，因为它一辣，它很多东西
下饭的东西，
对，或者很多东西也不用那么，你看豆腐啊这些都是，
也许有时候东西是快坏掉，坏掉，然后加辣，
对啊，它
把那些就是那些怪味道，
对，比较那个它，所以吃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吧，
是是是，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在吃的是它的调味啊，
对，你没有吃到它那个
本质的原味的。
对，那现在既然辣本来不是一个，就是说，因为它把其他食材的滋味给
盖掉了，
对，就它现在这样变成王道了，大家也吃习惯了，
是是，那也会越吃越重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也不吃辣、啊，
你看盐酥鸡，是不是？
对，
胡椒黄、辣椒黄也是加擦擦擦擦擦擦。
对对对，
对不对？
王子面，
像最近那个苏丹红，你要那个连那个沙茶酱也进去了。
是是是，好不好？大家都注意一下健康了。我、这个打水泡没有用，那遇到了有时候它也是不可逆，因为身体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
对。
肾脏就是不可逆嘛，所以为什么会有洗肾这种状况？
对对对，
大家反正都去注意一下，然后钱不要乱花了，因为现在环境不太好，我觉得人生病的几率都大增。
对，
而且是一些比较难搞的毛病会很多。
像最近忽冷忽热，真的，你知道为什么病房蓝牌吗？
那是气候嘛。
对啊，就是老人家那个
有心脏或呼吸道的问题。
真的常那个急诊室真的哦，有时候有空就在大年初一，我靠，真的是连那个走廊都是。
是是是，好不好？我觉得。但是我是这样看的、我就是对一些有钱的老人家真的收费比较手软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就用力收吧，不然
现在不是有一种什么贵族医院，他们不是要去住那个，
是啦，那我觉得大家拜托你有钱就不要去抢一般医院好不好、你有钱就付房子变现一下吧，或是怎样，钱拿来尽量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医生身上有什么关系、用在医生身上也是用在自己身上、好不好啊？反正人生老病死，人生百态，人就是这样。那我一直认为你知道生老病死它不是四个阶段，很多人都觉得它是四个阶段，
它有时候是共
没有没有
一起启动，
它是生，它是有两个阶段，生就是一个阶段，
对，
老病死是同一个阶段，是另外一个阶段，好不好？它这老病死是连得很近的，生其实很长啊，那它老病死那个是阶段是很窄的，好不好？魔王关都在后面，老有一个老的魔王关，这个老是稍微比较长了、大概就是一二十年吧。长一点一二十年，
不过、这个有一个大家一直觉得不公平，有没有？但 到死亡面前，其实 都超公平的。
是啦，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管以前混得多好或干嘛的、但在那边都一样。
对啊，所以我才说，反正对生命要有新的认知，尤其是对自己的生命，先搞清楚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然后你才去重新检视你现在的人生是过怎样。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等到最后那后悔，我觉得就是不好啦，就是至少。我跟他讲，你很在乎健康，万一哪天你生病了，你都做，你也会比较能放过你自己。
对啊，你至少觉得你，
因为我已经有注意了，我有在保养了，我有在养生了。可是我走到这，我还遇到 OK，
而且也会延缓呐、
而且对啦，第一个是可以延缓，第二个是你也会对自己比较
说得过去、
就会你会比较对生病这件事情比较看得过。
我有努力读书，没考上，我也
你知道很多人有一部分一半的人生病，他是会恨。他会怨，
对啊，因为身体这样的时候都会啊。
他会觉得说：“哎呀，早知道，有时候怨自己没有顾好自己身体，然后让自己现在在痛。”那有些甚至会怪罪到可能环境啊，小孩不好啦，另外一半很烂啊，是不是另外一半都没有照顾好他？就是他会把自己身体的病痛认为是别人造成的，因为痛的人就是会怪罪他人嘛。
对，
就是这种在病，我像因为我以前在病房看过类似这种状态。
对对对对对，
有人骂小孩，骂另外一半，
对，他怨天尤人。
那有的是骂自己以前怎么样，我就说啊，我为了赚钱，为了家庭，就开始把很多事情都牵扯在一起，然后就让自己，你都已经有可能要走的人，你既然是抱怨着，觉得自己生命的消逝是因为他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大可不必啊。
不是，就是这怎么会好走？但是
对啊，这就是不得好死啊，
一定啊，因为他带着怨走啊。
对啊，所以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就要做准备，所以我说我们对生命要有新的认知，对自己的财富财产要有新的认知、对自己的健康这些反正所有东西都要有新的认知。
我是觉得当然防不胜防啦，但是有些事情你有一个底啊、你就不会在那边很无助嘛。
那、你觉得最后一个题目啦，你觉得几岁要开始准备自己的后面，
你说死亡还是
什么老就病死这两件事啊？
那就现在不一定啦，因为我刚才不讲嘛，但是它有年轻化、
我理解了，但是你觉得至少要准备，比方说你要有钱啊，
那
或者你要有保险嘛，对不对？
这个我倒是觉得，这个我们以前有没有？你记得我们以前刚退伍，我们大家就开始都会买保险，
是
因为会觉得，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保险知识的不够精细呀、啊。
是
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妈妈住院有没有？他后来发现，手术险可能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花费，
对，
他就帮自己也保手术险，
是
对，就是保险有很多。
是啊、但是当然早一点保是比较好的，保费比较便宜。但是有时候保费太高，对年轻人来讲也是蛮大的。
我是不建议去保什么储蓄险啦、因为除了你钱很多啦，
我觉得医疗险是可以的。
对啊，就是你至少这个有一个你至少比较安全的嘛。
是，
对对，还有当然要一些储蓄啦、就是像你讲那个珍珠奶茶那种，
那钱可以省下来吧？
对啊，
你省，你少喝一杯也比较健康啊，
喝个开水。
对啊，好不好？就是反正今天就透过聪哥的好不好？聪爷的这个的一些家里的状况，我们也稍微审视一下，我们现在中年人哈，要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
我想这个事哦，以前都看其他朋友在发生嘛，
是，
对 对, 對，
慢慢年纪大了，對對對對對，我就好像在我们身上
了。那你大部分大家都很难感同身受，因为不是在自己身上，
嗯。
啊、可是你继续，那其实比较同理性的话，像你在别同病房的那个，你也会感受到他的无奈嘛。
是是是，
对，
因为我以前当过看护啦、嗯、那也蛮长一段时间，因为当兵的时候就当过、嗯、那当然也有一些亲人或家属，就是我亲人可能在医院嘛。
对 对,
對，啊，只是说这种遇到这种临终的状况或是生重病的状况，就是看多了，其实是。其实我说真的，我也是蛮感谢，就是我
那些人、欸、
对那些人，因为我当兵那时候，竟然遇到这个，照你说那时候才20来岁，
对
对，对生命什么生老病死那种，哪有什么很，
因为对你好像很遥远、啊、
对，觉得啊我还年轻啊，那种事情也还远得很嘛。
对，
但是刚好就开户，然后就是一些老农民，因为我们是做军，
对对，
军
医院，
军医院，然后就看到一些老人家一些农民状况，然后有的是。要走了，有的是生重病了，然后甚至有的是大家也有截肢的啦或什么的，就看到一些有的没的。我觉得从那个时间点，我就对生命的看法就是觉得人生尽量不要留一些后悔的事情啦。
对啊，你就要把握嘛，
就是你要珍惜当下，当下不是只有当下的时间，你可以有当下的感情，不要跟朋友之间的感情，你有当下的健康，身体也是当下的，就是你不要去放纵它，不要去破坏它，不要去伤害那些你觉得是需要，就是需要去珍惜的东西。
嗯、
那很多人觉得有很多啊，就没差，就肆无忌惮。不管是个性上的肆无忌惮、嗯，还是在健康这种行为上的肆无忌惮，其实到老了都会后悔、啊。
那这种肆无忌惮，包括他对他自己也肆无忌惮、
啊。对啊，很多人是对自己最肆无忌惮的，
所以才会就是最后，我刚才讲嘛，你就身体最后就是你如影随形嘛。
嗯、後後你不顾好他，他哪天就反过来。对，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聪明才智去。闪避很多事，或者是去靠口舌去争赢很多事嘛。
嗯，
可是这种没办法，这种就是跟着你的、
啊。是啊，反正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好不好？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哦。就是，但是多做准备啦。嗯、不管哪一方面，我就是多
一个是多做准备，第二个我是觉得就是好好过日子，这很重要。
对啊，不要
珍惜，就是说真的要珍惜那个。
像我会最后一个建议啦，就是我会觉得每个人也要思考一下，就是哪天你老病死的那过程中，第一个老你要住哪里？这个其实是我们在生的时候，尤其到我觉得35、36岁以后的人，其实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会老去嘛。
嗯、
你老要住哪里，这很重要。你老需要多少收入嘛，或者多少的钱存款才够？
就是比较实际，就是你有浪漫之外，你有浪漫的理想，但是
你
要实际，
你的实际的东西都弄完了，你才有办法浪漫啊。嗯、因为你还有余裕，就表示你可以浪漫一下嘛。嗯、可是如果你这些都还没有准备，你就不要浪漫了、啊。
嗯，
我觉得你老知道住哪里，还有你的保险。够不够？第二，再来是说，那你万一生病的时候，你有急救金嘛？就钱够不够嘛、嗯？对不对？还有你要去住哪个医院、
嗯哼？
你信任哪一家医院？
对，
因为很多人忽然间啊，但我不知道，他才没什么想法，然后忽然间倒下来，到底要去哪里？
对，
然后就大家说哦，那个不错，那家医院门这个不错，然后有的还绕远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就是哇，看个医生都要跑很远。
那个是最，其实说真的，
因为他是很，因为他没有头绪嘛。
对啊，那有时候那种奔波其实是。尤其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我说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拿定一些主意啦，把你后面的事情，就是说你不想真的造成家人的负担或者怎样，你在至少在你健康的时候就安排好这些事情。
是是，
我觉得这样是最未来是最好，就算真的哪天来到了，可是我们都有准备了，也比较不会心慌，然后也不会你自己不会心慌，你的小孩或者你的家人也不会跟着心慌的，好不好？我觉得至少。我觉得如果是精英啊，我想社会精英要个200-300万，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我说为自己准备啦，然后为自己的后就是老病死先做一点初步的规划，我觉得这不是坏事。然后医生医院最好像你现在住哪里就去找清楚探听一下你现在附近的医院是不是你可以信任的，因为你真的哪天在病倒的时候，你住哪里，住哪个医院，或是你要去哪个医院看病或者开刀干嘛的，你会有一个比较。
安心的
做，而且你是有一个周全的准备。
嗯，
然后你又说我现在很健康，但是你知道哪天我万一怎么了？拜托把我要去哪个医院看病？因为我在我清醒、我健康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功课了。 这样也比较不会让，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人万一生病，他有时候不见得能表达意志。
有有，现在还有那个什么生前急救那个有没有？
是
同意的，现在也有。
啊，那可以事前先讲、啊。
对 对, 對，可以还可以备注在你的健保卡。
对啊，说我不要插管哦、啊，我不要急救哦、啊，我不要怎样怎样，或者你要弃捐啊那种，那都可以事前先约定，嗯、好吧？先把自己这些事情，虽然他听起来让人家有讲起来有一点不太舒服啦。
其实
每次谈那种事情就是这样嘛。
其实我觉得不要。
但是也不要逼，
你是一个恳切的建议啦，就是说不要让一个突发状况让你措手不及嘛，然后让你前面你这么努力，
这一些事情我是觉得大部分老人家都比较怕啦，
因为
不愿意去谈嘛，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蛮忌讳死这些事，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这个世代的人，
对，
可以开明一点，大方一点，就是在就是去讨论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们去做未来，帮自己未来做一点决定，不然以后谁帮你做决定？
对，
你万一都不能表达了或干嘛的。
也许你就不想被插管啊，对不
对？对啊，你最好把一些事情先规划。
因为这个事情，我记得前阵子那个琼瑶跟平金涛先生的家属
是
就有为这个插管这个事有争议嘛，
好不好？而且还有钱的部分，万一我今天生了重病，我的什么资产是可以调动的，马上变卖，或者是可以去借款或干嘛的，这个我觉得都要事先安排。因为我就有一个我的学弟啊，他因为他的哥哥突然间倒下，都没有交代好那些事情，他没有走，因为像中风还是就是像植物人那样，结果他后就他所有的工作事业、家里面的状况、小孩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安排，然后鸡飞狗跳，你知道吗？而且他那时候人还在大陆，这个可能是台商嘛，就后来因为他们不会在大陆看病，所以他们整个撤回来，结果因为他都没有交代，然后他们家人跟他父母亲就措手不及，就说我到底该做什么？
对。
他的事业到底该怎么样？他也没有也不知道。
对，
就可能停摆吗？还是谁接手？还是干嘛？完全都没有规划。
嗯，
哇，这真的是很折腾人的、啊。
嗯，
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如果你今天真正要做周全，把你人生到最后一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就是大家好好的去把你的后面的老病死的事情早一点做规划。好、
嗯
哦，这样子我觉得才是比较好。那你真的哪天走了，你就可以很洒脱，因为你已经是安排好，你也没有什么舍不得。我相信会安排这样的人，大概也会比较豁达了，因为
他已经先知道，
对吗？本来我最后就是两腿一伸，对不对？
据点都已经
对，然后我该怎么样，我就先
规划。意思说，那个什么，明天要去哪里，都先晚上已经准备
啊，
不会说一早起来要准备。
对，他要准备行李干什么的？所以我说这样子事前准备，我觉得是一种成熟的做法，好吧，提供给大家参考。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吉哥，
我是聪爷，
大家下次见喽，
拜
拜。